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设计的过程其实就是发挥理性功用的过程。
我们会一次次的惊呼，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学习就上来。哎呀，阳光你好，我好像又来了个新的口号。
Hello 好，听众朋友好。
嗯，
饭桌一铺开，今天不吃饭，今天咱们在饭桌上读书。
不是吃过饭了。
啊，吃过饭以后，我们在饭桌上读书。
我们虽然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还是要靠点食物。哎，所以吃过饭了啊。
啊，对，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有大陆背景的人哈，
嗯，
实际上小的时候家里头往往是没有专门的书桌的，起码不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书桌的。
是啊，
所以那个饭桌经常可能就是书桌。
对，功能一叫什么？
一桌多用。
一桌多用啊，是个功能性的一个桌子，什么都行，画画啊，然后那个打牌啊，不是原来你讲了，咱还扑克牌啊，都会在上面玩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的饭桌是广泛的饭，啊，更加我们取其谐音就是那个家里的饭桌，
既没把它叫书桌，也没把它叫餐桌，
嗯，
我们把它叫饭桌，
嗯，
感谢神啊，给中国的这个文字有这么大的一个外延哈，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在饭桌上，我们铺开来，我们要学习，其实谈到学习。我个人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终生学习的一个基督徒。
对
啊，在知识层面也好，还是在思维方式层面、认知层面啊，我们都需要学习。所以我们饭桌上专门要开一个学习派。那当然呢，我们在前几期讲我们学习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次呢，我和阳光呢要有一个学习派的系列，我们是学习一本书，叫做《基督教预定论》，
嗯，
是伯特纳写的。
是的，
我们今天呢进入《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的第三章，叫《神有一个计划》啊。
对，
我和阳光呢继续分享我们读了这章以后的这种想法呀，还有我们的问题呀，还有一些背景资料哈，我们就是做一个分享。
对，那么我们也不妨呢稍微的做一个回顾啊。
嗯，
我们在上两期的节目里分别讲了《基督教预定论》这部书的导言和概论啊。
对，
我们在导言和概论里面，除了阐述了什么是基督教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包括新敏信条是如何描述的，我们也请海伦做了一些名词解释哈，比如说加尔文主义啊、阿米念主义啊，包括阿米念这个人呢，啊，包括新敏信条本身它产生的背景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常常会碰到的词，大家要是理解了这个词它代表的内容以后呢，有助于我们在今后学习中呢能够提高效率。
对，我们回到这本书哈，它为什么把西敏信条其中一段对预定论的一个描述来作为一个解释哈，我觉得也是因为西敏信条中对预定论的这个解释是整个改革宗信仰里面比较完善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吧，好吧。
嗯，
我们来到神有一个计划啊，我们来看一下伯特纳是怎么从神有一个计划来展开他的论述的啊。嗯，我在读这段的时候，他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们无法想象有一位无限智能与能力的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嗯，
其实我读到这句我就开始思想，我们来想想什么是计划哈。计划就是有目标、有步骤、有想法，然后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整套的和完整的一个步骤，相当于对，而这个完整的步骤呈现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有序、合乎逻辑、make sense， 就是
合理，
合理，对，合理，这个我们叫做计划。那对于有计划的相反方面，其实就是无序，对吧？
其实最近啊，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我们饭桌派的延伸的节目，叫饭桌查经班，
对，
我和另外的三个弟兄姐妹在里面查经，我们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查的，
为
您打个广
告啊，
刚才你说的这个有序啊，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有一个词和它是相反的，叫空虚混沌。
对，
和你刚才说的这个 完美有序是完全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神在开始创造之后，就是要结束原来的那个空虚混沌的状态，或者是从原来空虚混沌的状态中创造出一个有序而完美的世界。
嗯，所以当我们说到神有一个计划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回到在信仰当中的创造论来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神有个计划的？因为有序，我们从结果来看，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是有序的，
对，
是而且是有逻辑的，这都表明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这个就叫计划。那当我们回到我们认识的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创造主，那就表明他做事情就不会是想当然，
当然
拍着脑袋啊，
随性的，
随性的啊，而是有开始，有结束，
对，
而开始和结束中间这个过程也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
有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心意在里面，他不是随便做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有序和它的完美啊，是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一步步的提升啊，
嗯，
我们会一次次的惊呼这个世界如此之美妙。
嗯，
那么当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如此之美妙的时候呢，人会产生两个截然相反的感受。
嗯
啊，一部分人的感受就是说，呀，你看我们人类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科技的手段，我们发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原来根本就不像你们在圣经里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或者说我们人类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世界的本质。那么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哇，原来神的创造如此之美妙。
嗯
啊，他越发现这个美妙，他全部归因于神的身上。这也是我和海伦在做节目之前我们俩在讨论哈，就是从神学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时候啊，容易产生的，我们并不是说神学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对立的啊，不是二元对立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往往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一讨论到比如说你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阐述你的神学观点的时候，他往往告诉你，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那么在他的眼中，神学和科学是对立的。啊，我自己也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啊，在我信上帝之前，可能阻碍我的有很多东西，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所谓的科学观。
嗯嗯，我们总把神学和科学对立起来哈，但其实科学研究的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规律，其实不是对立，而是涵盖。
它其实是一致的。
对，那好，我们回来哈，我们回到刚才说神有一个计划，其实神有一个计划的前提就是神是那位创造的神，而创造论实际上是所有命题的原命题。我常常想哈，我们人类真的是蛮可怜的，人类一睁开眼睛一看呀，山也在，水也在，树也在，就人类从中间扑棱一下子好像就出现了人类，而且山不说话，水不说话，天不说话，那只就人孤零零的，动物也不跟我们说话，然后人和人之间只能达成交流和这个沟通，然后我们开始来寻找我们的原问题，就是我们从哪来的，啊，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去哪里，这些原问题第一个是不解决肯定带来的是虚空，第二个是解决错了带来的就是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生命观，就奔向另外一条路了。只有当我们正确的树立这个原命题，或者这样子讲，当我们基督徒把这个原命题设定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时候，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来做什么和到哪儿去，这个原命题才能往下延展。
对，当然加尔文主义它是基于有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了，其实阿米恩主义它也是基于有神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是在有神创造作为一个前提的情况下来讨论的。海伦是学机械设计的哈，那你们在做一个机械的时候当然要先有一个计划，
那当然，
那然后有了计划才进入设计是吧。然后就是把计划的想法落实在一步步的步骤中，这其实是在其实设计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个定计划的过程？
设计的过程其实就是发挥理性功用的过程，而理性本身它有一个属性，它就是有序的。
对，
我不能拿着笔那脑袋什么都不想瞎画，你看出来一定不会有个毕加索出来。
不要说做一个机械设计哈， 我们做顿饭，我们也要有一个设计。
对呀、我先用这些菜，我得想想。
你总不会说你从冰箱里随机拿出一个鸡蛋，然后随机的拿出一包面粉，然后又随机的拿出一堆油来，就把它们炒到一起。你不会这样做的。
嗯，
你一定会啊、什么和什么炒在一起，什么和什么炖在一起，然后把它分在盘子里。
嗯，
更何况我们有一个如此复杂、如此精妙、如此宏大的世界，所以神的计划是神创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之一了。
嗯，所以那我们谈了这么半天，那这本书第三章就开始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计划，也就是说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那他到底想透过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这本书来说呢，他说圣经也是在说神的计划是非常广泛的。神有绝对完美的计划，并且引导历史的轨迹，并使他走向指定的结局。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有始有终，是吧？这正是彰显神的完全。那么承认神有一个计划，也会实现这个计划，就是承认了神的预定。那么我们人的计划其实是有限的。就是打仗之前制定一个计划，做饭之前制定一个计划，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上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能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有限的。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判，以及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设都是不完备的。
对，所以这本书哈，我们在第三章伯特纳开宗明义的把我们带到神是一位计划的神。也就是说他做事情是有目的的啊、所以回到创造论，那他创造万物也是有目的的，那何况创造人类更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当然，
那从目的论这个角度来反推过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不包含神的心意的，也就是说神的计划一定是涵盖在每一件事情的不管多大多小的事情上面都有神的计划。
是的。那么我们有很多人会认为哈，说神计划的都是大事儿。我们今天吃什么，吃完以后会立刻去刷这个盘子，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刷这个盘子，这种特别偶然的事，我们爱说偶然哈，这种特别偶然的事应该不在神的计划之中，但是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他认为呢，世界的万事都在神的计划之中，都在神的预定之中的。我们经常会说一些特别偶然的事儿哈，比如说今天我从我家车库里开车出来，因为到深秋了嘛，一片树叶就落在了我的前车窗上，就这样一件事儿，我们肯定会认为它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吧？实际上我们要细细的分析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呢，是由无数个必然的事件集合在一起而成的，就是这些小的或者更微小的事件呢，它一定是必然的。比如说我必然会早上会去上班，我上班我就必然会开着车出我的车库。那个树叶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必然会枯萎，它枯萎了以后它就必然会落下，它落下的时候因为空气和它的作用呢，它就会飘飘摇摇的落下，因为它处在离我的车库门不远的地方，它就会落在我车库的这个地方。只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必然，比如说风速是多少啊，它枯萎的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落下，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而已。但是作为神的全知，他是所有东西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全知者的心里是没有偶然的。
我可以接到你这句话，我想是这意思哈。当我们说神有一个计划，其实表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在他心里头有一个蓝图。那当我们说神有一个蓝图的时候，就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常用的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大过神自己的旨意。
是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被造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神的旨意的达成。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圣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神的旨意的一个蓝图。当然这个蓝图圣经不是一个科学论文它也不是一个美学论文当然可以从中找到科学，可以从中找到美学。圣经是关乎我们得救的，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当神说到 我特别感动的一段经文，就说神说我是从首先指向末后的。耶稣基督是说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而造，也是为他而造的。也就是说什么，这个世界的起点是，这个世界的起点是基督，这个世界的终点仍然是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在无神论的世界待多了，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听到有些年纪大了就会说，哎呀，比如说伟人哈，伟人都喜欢说我要去见马克思啦。其实我想说，透过刚才我们讲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拦，和神的创造的从起初到末后的这个神的创造和护理来说，没有人会在中间死了以后去见马克思的，而马克思最终也会是去见耶稣基督的。当然他过得了审判这一关不，那是另一说。
对，刚才 Helen 提到神的旨意不可阻拦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上。
对，
什么是可以被阻拦的？我们开个玩笑啊，就是在一个建筑里，比如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权限，权限最高的人他手里的拿的那个钥匙应该是能够把所有的门都能打开的。实际上说他的旨意不能被阻拦的意思，就是说在强调他在这个地方的权限是最高的。
对
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计划中来。
我想当我们说到神有一个计划，万事万物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上帝的计划，那个这个会不会跟宿命论联系在一起？
对，宿命论和预定论呢，是在这本书里头有一个章节啊，会对宿命论和预定论做专门的解释啊。
那你先把结论告诉我。
宿命论和预定论呢，它是有一个一致性的。它的一致性是在于他们都承认有一个大大高于我们的力量在主宰这个世界。那么宿命论和预定论的不同在于，预定论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一个至善至美大能的上帝，而且是爱我们的，愿意救赎我们的上帝，是和我们有关系的。而在宿命论里呢，那个主宰世界的是一个无情的、冷血的，你无法知道的，你要不停的去讨好他，你也不知道如何讨好他，你找不到与他关系的那样一位大能者。这是宿命论简单的说和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预定论里呢，他这样认为哈，神如果没有预定万事万物应该如何运行，而是等着某件事发生或者没有发生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的话呢，神的旨意呢就不能成为永恒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就不能是从始至终的。因为从始至终你不可能只有两头没有过程，对吧？
你讲这儿的时候，阳光，我脑海里有个脑补画面，就是拍脑袋工程。就好像上帝
四拍干部。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人会这样哈，拍脑袋，因为有意想不到的东西嘛，拍个脑袋想一个啥事儿做啥事儿，我们把这种叫四拍干部。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效果，最后出来效果一定是一团糟或者是一锅粥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迷惑，就问了个问题哈，就是你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哈，这到底上帝之前知不知道啊？我们当时在讨论，当那个时候我们
你是在说罪的问题是吧？
不，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这件事儿，就吃禁果这件事，上帝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啊！我们现在肯定给答案就是当然知道。当然，这个当然知道是基于我们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神有一个计划，没有任何事情对神来说是意外的，
对，
是吃让他惊讶
的
啊，是让他
需要去打个补丁，
是让他拍个脑袋，哎呀，完蛋了，我忘了这亚当夏娃居然
我没想到，
对，没有神是想不到。所以我们在讲神有一个计划，其实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这几点哈。第一个就是神的全知全能，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阻拦。第二个也表明在神没有意外之事和出乎意料让他惊掉下巴的事情，也没有让他拍脑袋的事情。
对，而且再补充一点啊，在神的眼里没有大事和小事。一般人有些就刚才我们说嘛，觉得小事不微不足道哈，是否发生怎样发生都无所谓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即使是一件小的事情， 也有他的地位，而且关系重大，还非得这么发生才行。我们说历史上看到一件小事改变一件大事的事情多了，
我太多，就人类有限的能够对历史的了解，比如说辛亥，比如说辛亥革命啊，来源于有一个人抽了一根烟，就是那个就丢了个烟头，然后被人训了一顿，然后接连的我们就说一连串的有点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引发的。
芝加哥大火是由于一个牛把一个油灯给拉翻了，是吧？然后华盛顿在打仗的时候，就美国的第一任国父，那个子弹就偏离他的心脏一公分，如果那个子弹往左一公分，那华盛顿就会在战斗中死去，那美国就没那么早的出现一个国父去把这个国家建起来，整个的美国以及针对现在的世界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以为一些小的事情可能是对神来说是放弃的，就是他不会去预定这些事，实际上万事都在他的预定之中，
也就是万事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说，从加尔文主义认为呢，神有一个完美的、无事不包的，从始至终的计划，对吧？那么当然，不同的教派就是在这一点上，它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啊。比如说柏拉修主义啊，他就否认神有计划；而阿米念主义呢，主张神有一般的计划，但是没有特定的计划，只有加尔文主义者主张呢，神是有特定的计划的。这个计划涵盖了历世历代的每一件事，认明永恒的神有永恒的计划。
对，我们有两个对比性的概念要弄清，就是当我们讲加尔文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相对于阿米念的；那当我们讲柏拉修的时候，我们是相对于奥古斯丁的，
是他们是
同时
代的。
对，所以我们还要进行什么？概念的这个辨析、
名词解释。对，
好的，我们说柏拉修和奥古斯丁哈，这是可以来
一对冤家
放在一块讨论的哈。奥古斯丁我们都知道是太有名了哈，我们都知道。其实柏拉修也是个人名，他的名字叫柏拉修。他是一个英国的修道士，他出生的年代大概他比奥古斯丁早四年，是公元后350年的生人。
对，他俩是同时代的。
对，然后奥古斯丁是354年嘛，其实就
上一集我们已经介绍过奥古斯丁了，
对啊，
这一期还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个反派人物柏拉修
打引号，我们先打个引号就是在我们这里头
都是神学家了。
对对对对，我们来讲一下柏拉修哈。柏拉修是出生在英国，他的生平不像奥古斯丁一样有非常详细的记录，那对他的了解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就是文献当中，就是反对柏拉修主义的文献当中有可以看到一鳞半爪的关于他的记录。那他呢是一个修道士，是在修道院的，也是非常敬虔的，而且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也就有着良好的道德品格的这样的一个人。
哎，我打断你一下，我记得上一期节目里我们在介绍这个阿米念的时候
啊，对，有点
像，特别
像，
哎，
有点像，
都是特别敬虔、特别谦卑柔和的人、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知道，阿米念主义是师承柏拉修主义
的，是
的，
是的。
你继续说，
很有意思哈，你刚才补充特别好，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人哈，实际上对我们了解他的观念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那他呢，在大概公元405年的时候到达了这个罗马，然后又到了北非，当时奥古斯丁在北非，但是他们俩没有相见哈。可是奥古斯丁针对柏拉修提出来的很多的他的神学论点呢，就进行了反驳，因为柏拉修的神学观念呢，在公元417年和418年，包括431年举行的这种大公会议，就是罗马天主教举行的大公会议中，是被定为异端的。
是
柏拉修，
这个是什么会议？
以弗所大公会议。
以弗所大公会议
啊，对。
那么定阿米念的那个会议是多特会议，
多特会议，
对
对对对，
都是在这两个会上被定为了异端。
对，但是多特会议是新教的，但是在400多年天主教举行的，我们说是大公会议。
这两个会议中间1000多年
没有新教呢啊。我想说的是很有意思哈。我们说哈，柏拉修和奥古斯丁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这个罪的观念，就是关于原罪观念，
人的原罪，
人的原罪观念。但是能产生这两个不同的呢，我觉得是有跟他们的这个经历和性格有关的。奥古斯丁，我们读他的忏悔录，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心思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他之前是一个浪荡公子，就是当然也是。 对，人也是天资聪慧哈，也是很爱读书，但是自己生平啊，就是在声色犬马当中游历，但是就因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导致他常常内心空虚，所以说他对罪的这种敏感度，你看到这种对比没有，就他肯定会对罪很敏感，所以奥古斯丁他带出来的原罪观就指人的自由意志对罪一点反抗都没有，人的全然败坏，在方方面面中都败坏。但是柏拉修，我们会这样子讲哈，柏拉修是一个今天我们说就是道德圣人一样，他内心没有对罪的那种挣扎，
对，
没有太多的那种反转啊，就是原来是那样，然后后来是这样的这种反转性的。我刚才讲的，他是生性非常平和的，极其谦卑，柔和谦卑，而且
出性本善，
而且是对生活极其圣洁的，所以他主张的是道德层面。
对，
你会看见，因为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他就一定根据自己的经验里面，他会引出一些，比如我都能做到道德上的，为什么人不能做到？
所以他呢，在潜意识中呢，会树立一个，就把人类的道德的自觉性呢，会无限的拔高。
对，
他会主张呢，人是靠着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从善的，
是的，是的。
而在奥古斯丁呢，他认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人能够得救的。那个婴儿出生啊，就已经带了伊甸园的罪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他俩的一个分歧。那么他俩的分歧到了加尔文和阿米念的身上以后呢，就是过了1000年之后啊，在两个后人的身上呢，又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之争。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谈到的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和阿米念主义的五点都是争分相对的，实际上实质内容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其实柏拉修用今天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你发现没有，这种道德主义者是人的本能。因为我们天生觉得靠着自己可以做好事，因为我们还是认为好的东西，大概我们心里头那个良心的秤还是知道什么是好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盼望着我们是个好人。
对，你又说到好人坏人了哈。你海伦，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自然而然的就先要划分阵营啊，什么是加尔文主义的，他师承奥古斯丁啊，这两个是正面的。那么翻过来，阿米念主义柏拉修，那他俩都是反对派的。实际上当我们进入对这两个人的认知之后呢，发现他们身上也是有着很多的令我们敬佩的，也是闪耀着救恩光辉的一些闪光的点，只是他们在教义上有着非常大的分歧。还有一点哈，我也注意到了，我们刚才说到阿米念这个人和柏拉修这个人在性格上都很相似哈，他们还有一点相似的，他们被定为异端之后呢，他们在生活上包括在人生自由上还都是受到了一些惩处的，他们都是被流放，甚至很多追随阿米念的人呢也被杀害，这都是有的。这是在那个时代，
对，
因为不同的神学主张竟然对他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进入今天啊，无论你陈述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神学理论，也不能因为因言获罪啊。
是是，
但是
这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这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我们不能说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很有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体现，有人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但也有人会认为人已经允许自己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对，所以我们说哈，我们在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神学问题就是神学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对。
但你像对柏拉修或者是阿米念，他们生活里面的敬虔也是眼可见的。
对。
但你说得不得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不是我们能判断的。
那也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课讨论的很满了哈，也天马行空的。那我们更多的关于神有一个计划里面所含的一些话题呢，我们就下节课来讲吧。
好，
好，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下次见。